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两个内容是圣经的正典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关于圣经正典的形成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们只能简要的把它分成两个视频，一个是新约旧约正典的形成，一个是新约正典的形成。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旧约圣经的形成的过程。正典这个字是来自于希腊文 canon， 后来这个被这个教父 Oregon 直接用在了当成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指圣经。那鲍威金就谈到了，他说圣典，他一般我们就想到的是圣典这个书目有多少卷书。他认为呢，实际正典是包含了圣经的原则、正典的原则、正典的意识和圣典的经目。今天我们要主要来讨论的就是关于圣经正典的经目，它是怎么样收集形成的。那学者黄喜牧师这样说，他说如果定案的正典这个意义是指书卷的身份完全不受质疑，那么无论在犹太教或者早期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旧约和新约的正典均未定案。但是他说如果定案的正典是指信仰群体对正典的书卷有一致的共识，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不足以动摇这些共识，不会对信仰产生影响，那么希伯来圣经的大多数经卷已经在便希拉时期，就是在主前130年定案，而是这样讲。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正典形成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个正典的书目，乃是说即便有少数人不同意，但是它不影响群体这个共识，不影响这个群体的信仰生活，那么这个算正典就形成了。所以黄喜牧谈到了在这个旧约正典的形成，这是便希拉的时期。所以因为有一卷希伯来的书卷叫便希拉智训啊，智慧的智，训导的训，又叫传道经。那么他写书的成书的时间大概在主前180年到175年这个区间，是由一个叫耶稣便希拉的犹太人写成的，后来被译成了希腊文。那么在他这个译成希腊文的这个序言当中，已经把这个圣经分成了律法、先知和继承人的书。你看，是基本就是分成了律法、先知和圣卷。这个和我们今天对旧约圣经的分法就是很相像。那就说明早在主前的第二世纪，旧约圣经的几个类别的经卷都已经存在了。后来在主前120年写成的马加比记 第二书啊，马加比二书也是这样记载，说记载了当时尼西米怎样设立图书馆，怎样收集诸王众先知与大卫的书，并诸王镇里的书信。这些书信呢，因战争遗失了，后来又经过犹大，就是马加比，为我们收集，如今仍然保存在我们这里。你们若需要这个，可以来取。所以根据这段话，很多学者就相信，在马加比书写这个时候，说他们已经把这书卷收集起来了。大概这正是旧约正典完成的时期，因为马加比书写成的年代是大概是在主后主，大概是在主前120年左右，而且呢。马加比可能是在正典的完成的过程当中担当了一些重要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学者叫菲勒，他是住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犹太作家啊，非常有名的。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就说，他也提到了他们研读的经卷是先知书、先知的律法和圣言、诗篇和成全知识的敬虔的著作。那这个分法与便希拉自训的分法是相同的。当然最重要的对圣经、旧约圣经的正典的讨论是这个主后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和布教家约瑟夫。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约瑟夫这个人，他曾经担任过加利利的巡抚，后来被罗马俘虏以后，在主后70年，后来就开始定居在罗马。他写了很多关于犹太古史、犹太战史，这些书都是对犹太人的早期的历史非常重要的文献。那么在他在一篇文章，就是叫反驳阿皮安这篇文章当中，他清楚地列出了犹太教圣经正典书卷一共有多少呢？22卷。那这个22卷以希伯来正典24卷，基督教旧约正典的39卷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正典，也就是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当中，他把基督教的这个39卷的这个书当中，大家知道39卷当中有12卷小先知书，对不对？他把这12卷小先知书合并成是一卷，这样就少了11卷。然后呢，把撒母耳记上和下合成一卷，把列王记上和下、历代志上和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各合成一卷，这样又少了4卷。这样的话，就整个希伯来的正典比基督教的旧约正典少了15卷书，这样就从39卷就变成了24卷。那内容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在约瑟夫所立居的这个正典当中，为什么是22卷呢？因为他把士师记和路德记合成一卷，把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又合成一卷，这样又少了2卷，所以呢就变成了22卷。所以在约瑟夫所列出来的这22个经卷，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39卷经卷，完全相同。那么这个旧约正典它是为什么会收集起来，就表能够看出一些什么能够可以知的原因呢？鲍威军他提出了3个方面的动力。他说呢，第一呢，就是来自于希伯来的约啊，约法的约的这个观念。因为在这个近东中的文化， 这个宗主国常常是以约的方式与附庸国建立关系，那么约的内容呢，就包括这两者之间的历史的关系，立约者有什么责任，咒诅或者祝福。更重要的是，这个约的内容一定要在群体当中公开宣布，约的公约，约的这个公文也必须要保持。那所以希伯来人就借用了约这的感受来描写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所以这个圣约的概念就为旧约正典书目的集成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模式啊，以圣约作为串联。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被掳以前的历史，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按照圣经的记载，当在主前七世纪清理和修维修圣殿的时候，当时南国的约西亚王在圣殿里发现收藏了已久的律法书，并且马上就认定了他的权威，所以约西亚王就这么说，他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太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这两呢，所以从大家看得很清楚，圣洁的经卷它是放在圣殿当中的，那么收藏在圣殿中的这些权威的书卷就代表了上帝与他子民所立的约。这样的话，那么圣殿所储保存的这些文件自然的就为早期的旧约的正典的书目划定了界限。第三个因素是旧约正典形成的，第三个因素是与圣殿后期的历史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知道我们知道在主前的586或者87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巴比伦王毁灭，犹太人被掳，开始在各地各方建立会堂，以便教导律法和敬拜上帝。他们这主要用的就是朗诵圣经的经文。那么到了文士以斯拉的时代，旧约书卷逐渐就取代了圣殿的地位，成为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的中心。因为他们建立会堂，但是呢，慢慢的，这个会堂的中心的地位就被旧约的书卷所取代了。所以到了新约和旧约之间，直到新约的时代，经卷和律法在犹太的社区当中的地位就更加显著。所以当犹太人他们移居到近东或者地中海沿岸各地的时候，经卷几乎就成为了各个犹太社团的民族文化的唯一的标志。也就是说，怎么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就看他们是不是拿着圣经的经卷。那圣经的经卷呢，反过来就把这些犹太人，各地的犹太人分别的聚集在一起。所以在塑造和凝聚犹太群体的过程当中，旧约的正典的地位也随着也就形成了。啊，这是关于谈到了旧约圣经的正典。那么下一个视频我们要谈新约圣经的正典。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 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